在成长的路上，我们相伴，有欢笑，有泪水，一同活在神的爱中，长在神的真理里，就像一棵树种在溪水旁。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路上时光。欢迎大家来到路上时光，我是梦圆。
大家好，我是小婉。
谢谢小婉啊，又来陪我一起来聊天，很开心小婉能够一次次接受我的邀请，跟我一起来路上时光啊。其实我知道你很不容易的，因为作为单亲妈妈，你又在读神学，装备自己，整个的工作生活节奏都应该是很忙碌的状态啊。
嗯，
还能够来跟我一起聊天，我特别特别的感恩。
我想说，我是一个其实在聊天这方面挺外向的人，这个对我来讲不是一个负担。如果能够帮助到一些其他的在这个里面困扰困惑的人，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祝福。
有很多在面临婚姻破碎初期的弟兄姊妹，我会想象那是他们生命中应该最低谷最低潮的一段日子，我想应该也是小婉姊妹在生命中蛮低潮的一段时光哈。
是的，
我还记得你跟我说，其实对于离婚不像是一个简单事件，它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次破碎。你还提过包括你们共同的朋友、共同的家人、当时共同的人际关系吧，方方面面甚至于共同的信仰，其实都面临着很多的破碎。在最初进入离婚状态的时候，那是一段非常痛的一段时期。但是我今天可能不可避免要聊一聊这个啊，对你来讲是有点挑战啊。
不会
不会，那就感谢圣灵，也求圣灵在这个过程中也再次的医治你，充满你啊。我想在剧痛期的时候，它应该是一个充满负能量的一个时期吧。
对，我自己当时有一些，现在很少，但是我原来曾经有一些想法。我记得我上了一个压力管理的课，然后他讲到人接受最大压力的其实有两个是共同的，一个是丧偶，一个是离婚。我就在想到底哪一种伤害轻一点。我其实很长时间想这样的问题，当然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想法，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答案。好像你失去了一个你生命当中本来应该跟你很亲近的人，但是这个失去又不是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你对他是非常美好的回忆，其实是带着很多的伤害，甚至他后面你还不可避免的多多少少知道他的状况，从共同的朋友那儿啊，然后听到一些风吹草动啊，可能他很多的现状，不管是过得好还是过得不好，只要他是一个还在继续进行的状态，我觉得可能对这个离婚的这个配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影响，一些波动。对，
是啊，那刚刚离婚的时候可能不可避免的都会有非常多的一些负面情绪，夜深人静会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失败的人。我还记得小婉在前段时间跟我分享过一次，你说你看到两个人走路，一对夫妻哈，妻子一直唠唠叨叨的，你在他们后面几米远你都能听见他在唠叨或者是责怪他的丈夫哈，你那时候心里头就会想，这样的女人都有一个婚姻，而我为什么有一个失败的婚姻？这种没法避免的这些想法就会跳到脑海里，这些感受也是很真实的呀。因为我问过另外一个姊妹，我问她那时候你最难过的离婚初期是什么一种状态，她说是每一天要逼着自己完成一件或两件必须要做的事，太多要应对的事情，但是在逼着自己完成这一件两件必须要完成的事情之后，就是铺天盖地的孤寂感，她用了这样一个词。所以无助、孤寂、失败感，这些应该充斥着那个时候吧。
嗯， 其实，在最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点懵的，震惊当中，你在这个整个情况当中，机械性的你的所有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你好像还在处理这些办手续啊，因为有很多的手续要办，房子的改啊，户口本的改啊，就是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席的。其实那个时候我的感受就是很压抑，很回避这些情绪。否认这个状况，有一个伪装，觉得好像无所谓，特别是在对方面前，觉得我不能输。
这些难过情绪会不会像网子一样把你包起来，你都不愿意走出去，就自己在这种情绪当中，有没有被困住的感觉啊？
对于我来说，我的经历和我的经验在一开始是一个很大的震惊，或者说很大的否认，但是在后面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不是讲到当时就疫情了，是没有机会去处理这些问题的。我觉得真正的那个网子的时刻，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你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很多。我现在这样形容它，就是负面的想法会袭击你，攻击你。这些负面的想法会让你觉得我真笨呐，我为什么当时要做这个选择啊？我为什么不听别人的劝告，当时要迈进这个婚姻呢？我为什么没有早点发现呢？甚至可能是我在婚姻当中不应该那么的任性啊，我是不是不值得被爱啊？我是不是不配啊？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对我个人的形象一个很大的攻击。伤害，就好像本来我们是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自我形象的一个根基和地基的，然后这个时候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这个地基遭到了袭击，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最最难以避免的，是最最常见的，或者说是最最痛苦的，像网子，你越挣扎，它好像越勒得越紧的。对我来说，我觉得更像是那种枪林弹雨，就是好像你没有地方躲避的，你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可能内心里面就不断的会有这样的想法的循环，是对自己伤害很大的。
你用枪林弹雨来形容他，用袭击来形容他，就一个人的时候，这些想法真的会铺天盖地的向你袭来。
是，没有办法。
那这样的一个状态持续了多久呢？
很难界定持续了多久，我觉得是强度，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直会有，因为你的这个伤口一直疼嘛，这个疼其实就会吸引你的注意力。你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想法就会涌出来，80%、90%，你的注意力都在这个事情上，你就会一直被这个东西袭击。但是慢慢的，可能它会偶尔冒出来一下，偶尔跑出来一下。他好像没有一个决断说，我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直到现在，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到前段时间，我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是慢慢我把我的身份建立在神的爱的这个基础之上，才慢慢的从这个里面转换出来。
像这种时刻，其实我知道，就是你越痛，你越专注在自己的痛处上面，特别是当他很强力的这些伤突然临到的时候，怎样才能够让自己这个承受枪林弹雨的时候能有个防弹衣呢？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很自然的一个模式就是他要跟这些想法去斗争。我自己可能在最开始也是这样，就是可能你会去否定啊，或者你会去跟自己生气啊。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些做法无疑都是给了这些想法更多的注意力、关注力。如果现在让我给一些建议，怎么样能够有防弹衣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把你的眼光放在神的身上，就是让这些想法来，然后让这些想法离开。在心理咨询的时候，也会做的一个练习，就是我们叫做正念的练习，现在也挺流行。然后我们的做法就是，我们不是让自己的想法无处飘荡，然后这些想法会来，把这些想法写在叶子上，然后让这个叶子顺着溪水流走，回到耶稣的怀抱。 这样子，我们就是把眼光定睛在主耶稣身上。你是神的孩子，你是神所爱的孩子。我觉得慢慢慢慢的，也是需要非常多的时间，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些。因为这些所谓的枪林弹雨也好，或者是你说的网子也好，其实也是我们的想象的一部分。我越想躲避他，可能我越多的给了他能量，或者我越多的，它是发生在我们的脑子里的。我越给了他关注力，不过我知道，其实他只是我的想法的一部分，而我的想法不是我自己，他没有办法真正的伤害我。然后慢慢慢慢的，可能这些想法就会过去，就会好一些。这个过程会是一个蛮漫长的过程。
比较常出现的一些想法，应该是很懊恼自己怎么会嫁给这个人，自己在婚姻当中如果这样就好了，会不会有很多假设出来，就会不会有很多凭空会去想的。
会，我自己能想象的就是那时候我离了婚，然后我不是跟我爸爸妈妈因为疫情的原因不得不住在一起，然后我妈妈就，我觉得那是她处理她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的一个模式，她就会说我，她就说你就是在婚姻里面脾气太不好了，你不能用这样的方法对待你的先生。她说的这样的方法就是她对待我爸的方法。他说：“我不应该用他对待我爸的方法来对待我的先生，你就是脾气太大了。”当时我觉得还蛮受伤的。首先，我跟我前夫的关系的对错非常的明显，他是背叛婚姻的那一个人。然后我的妈妈也没有站在我这一边。然后他还用一个假设说：“如果你当时不这样，他的潜台词就是，如果当时你不是一个这么情绪化的人。”就不会得到这样一个结果。那再往下的一个潜台词就是，如果我是这样的人，得到这个结果是我应该的，因为你其实是一个太过情绪化的人，你其实是一个不够好的人，你配不上这样一个婚姻。对，所以我当时是挺生气，挺对我妈妈生气的。因为我相信当时我妈妈这样说，我之所以会生气，也是因为我自己里面也可能对自己有这样的想法，确实就会有非常多对自己的伤害。哦，好像如果我只要那件事情做对了，我只要那件事情做好了，我只要那件事情不那样做，也许我就会迎来一个不一样的结果。这个想法的一个绝境就是没有人知道。我后来安慰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可能我那个时候确实是不成熟，可能我那个时候很多方法处理的确实不是非常的智慧。我现在的我觉得我不会那样处理，但是我也。对当时的自己有一个充分的怜悯，真的就是怜悯。就她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她是一个可能在婚姻关系里面有点作的一个孩子，但是她在那一刻孤立无援，也没有人教过她应该怎么样经营婚姻，也没有人帮助她，也没有人支持的情况下，她只能按照她自己觉得最好的方法，或者她觉得应该这样的方法去反应。你不能用一个你40岁的智慧去评判一个20岁的自己，那个对20岁的自己是太不公平的一件事情。我都已经被这个男人这么不公平的对待了，我就不要再不公平的伤害自己。
因为我们人真的每个人都是或多或少会根据别的人对自己的看法建立我们的自我观念、自我形象的。刚才听你描述的时候，我其实更难过是你在描述妈妈跟你说话的时候，离婚是一种重伤害，那是外人如果这样，特别是亲近的人，如果再用这样的语言来提醒你的伤害，提醒你做的错处的时候，那应该是很重的第二次的枪林弹雨了。
是的，是的，我记得当时我是非常明确的跟我妈妈立了一个界限的，我是告诉她，如果你再用这样的方式跟我说话，我说了很重的话了，你如果这么看不上我，你用这样的方式跟我说话，你需要真正的需要我帮你养老的时候，你就去找我前夫，不要找我，因为你比较看好他吧，你比较看重他吧。但是当时我妈是意识到这件事情对我的伤害，她就从此再也没有再说这件事情。但是现在我在刚刚跟梦圆姐说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包含我自己在说，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想我当时这样就好了，那样就好了的这些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 或者我们身边亲近的人习惯性的一种保护我们的方法。像我妈妈，她能够说这个话，她一定也是活在自己的一个可能莫名的愧疚。她觉得她跟我爸爸的婚姻对我不是一个好的榜样，但是她不会好好的去表达，她不会好好的讲，说哦。因为我跟你爸爸的婚姻一直有充满了争吵，所以让你的情绪管理不是那么的成熟，所以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也去选择争吵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导致你跟你先生的关系是这么的不和谐。他不会说这样子的平静的话，所以他就会用他的觉得他爱你的方式，他用这样的方式去跟你表达。那我听到的，我觉得就一定是一个指责啊，一定是一个伤害。那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在跟自己对话的时候，也会陷入到这样一个模式当中，也会可能觉得，如果当时我不那样，我可能现在就不会这样。其实就跟我们受伤是一样的。哎呀，我要当时不那么慌慌张张的摸这个烤盘，我就不会被烫伤。但是其实我觉得，不如反过来就承认说，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其实挺心疼现在这个受伤的自己。我也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也不容易。这一路走来磕磕绊绊，我觉得每个人在婚姻当中都不容易。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处理得好，可能有的时候处理得没那么智慧。在我自己的智慧、能力、资源、成熟度有限的情况下，我已经尽力了，尽了我那个时候的力。可能你现在让我做，我能做得更好一点。我尽了那个时候的力。其实那个时候的自己，他一定也不是为着要破坏这个婚姻去的。也是为了让自己好一些，让自己更被爱一些。
是，而且有时候我们一些想法真的就是我们控制不住，会在我们的脑海中一个又一个跳出来。特别当我们如果离婚了，我们身边比较亲密的人，或者是父母，或者是教会里的长者，他们从一个婚姻的视角给我们一些爱的提醒和建议的时候，有一些话不是那么客观，而是带着他们自己非常主观的一些评判标准的时候，我们确实很容易二次受伤的，也容易让我们心里头会生出一些想法，就是如果真的像他们提醒的那样，我是不是会更好一些？那这些想法其实有一个防弹衣可以穿着，要把它穿得好好的，就是客观事实是，那是不存在的。就像是你有一个杯子，里边是有半杯水，是你现在的单亲的状况。有人跟你说，如果只有这样，你就会有一杯水了。可是他所有的如果，都是对着那半杯空杯子的，给出的语言是很有这种假设性的语言的，造成我们一次又一次更加懊恼的这种建议，这种语言都要用这个防弹衣来抵住，就是那是那个空杯子，没有的。所以是没用的，我们不如花一些精力把自己能够处理的事情处理好。有时候去处理一些需要处理的事情，可能是一个好的方式，不是逃避这些思想，而是有时候我们可能确实需要一些其他的正确的事情，或者是应当要做的一些事情，靠那些具体的事情来抵御我们不断的这些懊恼的心思。有时候是别人丢给我们的，我们好不容易好了，结果正常生活，其他人一见问你为什么离婚，第二句就说如果你这样这样你就不会呀，就这种话很多见呀。我也希望听这次节目的弟兄姊妹也不要轻易跟别人有这种建议，因为如果我们给的建议是强调那没有的半杯水，实际上我们就是在丢石头给对方，或者是给了对方压力，而且是没有用的呀。
是，比如说有个时间机器，把这个东西倒回到那个时候，让我再来一遍。你那时候给建议是有意义的，而且我觉得大部分会说这种话的人，可能对这个当事人的了解或者是认同也不会那么的深。他大部分的就是他站在他自己的角度，可能是心疼你。我觉得出于好的，就是他可能是心疼你，可能是想要帮助你。有一些人我说的不好，可能他就是出于他自己的优越感，他觉得你看我这样，我就不会这样。我觉得不管他出于什么样的道理，我很同意孟媛姐说的，就是不去美化那条自己没有选择的路。在那个十字路口，你之所以选择了往左，没有往右，就是因为在你当时的能力条件下，你觉得往左对你是更好的，那么我们就往左。 你因为你并不知道往右是不是能够这样，也许是另外一个，也并不如现在好的结果。
是的，而且我想，在本来刚刚离婚的时候，就是一段非常痛苦的时间，在那个时期当中是强度最大的时候，随着时间，这些枪林弹雨，外界的也好，自己生出来的也好，都会慢慢减弱的时候，会好一些。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每一天的24小时真真实实的认真面对。其实刚才小婉也提到，就算是有情绪的时候，也是真实的去面对它，让这个情绪来，也让这个情绪走，操练自己去面对真实的情绪，不要在上面再叠加了，也千万不要允许他人来叠加这些负能量的东西给自己了。
对，我自己常常做的一个练习，因为我很喜欢水，我就和神坐在一起，坐在这个河的边上，然后我就会看着这个河上面飘过非常多的，也是情绪也好，也许是想法也好，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可能它飘过来的是一个盒子，我就会捡起来跟神说：“神，你看这个当时是，就是说我和我。”那个前夫，我们俩一起决定要做一个这个事情，现在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实现了。可能神会有回应，可能神什么也没有说。然后我就会把它放回那个水里，然后让水把那个东西带走。就是我会常常有这样的一个练习，就是看着这些东西过来，然后把它拿起来。可能你拿打开的时候，你说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你会觉得哦，好难过。然后最后你最终的一个选择就是把它放好，然后再放回那个河里，让。水把它带走，就是允许它来，可能会体验它、经历它，也不拒绝它，也不跟它争斗，就很平静的看一看是什么，然后再把它放在河里面，再让它走。我自己常常会做这样，因为耶稣在我边上，耶稣和我坐在一起，我就会觉得很平安。有的时候神也会借着这个给我一些新的启示，有的时候就只是我们坐在这儿，可以看着这个河水带这些东西走。这是一个可能不会那么立竿见影，但是会是能够让我在情绪当中，在很多很多想法来袭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可以选择去找耶稣，跟他坐在这个河边，可以跟他待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慢慢慢慢的会让我更加认识我是谁，然后神是怎么看我的，我觉得这才是重要的。
正好，我有一个年轻的小姊妹，她在面临突发的离婚的状态的时候，最痛的那一个月，她有跟我说过，她就是靠24小时播放着圣经或者讲道或者赞美诗，她睡着了她都得播着，因为她不知道她半夜会不会突然惊醒，她醒的时候还得能听到那个赞美诗，要不然她说她控制不住，去有很多负面的思想。其实他那天跟我这样说的时候，我真的是也为他感恩，也心疼他，也是有很多的赞美，就是谢谢神很现实。因为这个小姊妹她在极痛之中，她愿意信靠，她也跟我说实话，她说其实我有另外的选择去看看综艺，转移我的注意力但是我知道，我如果靠别的方式转移完注意力之后，我还是没处理我的伤。唯有神的陪伴，唯有神的同在，能让我一点点得医治，一点点恢复我心里对自己、对未来的盼望。所以他说，我24小时都不能离开，我蛮感动的。其实他当时跟我分享的时候，我也忽然发现，神在透过那个小姊妹在经历痛苦的这个生命见证的过程中，在提醒着我，其实我们人经历痛苦也会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越发的信靠神，一个就是埋在自己的痛苦里出不来。我很感谢那个小姊妹跟我分享了她那段最剧痛的经历，她用的是这样的方式，24小时不停的听。而反观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已经很久没有这么信靠神了。那今天在听到小婉分享的时候，还是希望在节目的最后，鼓励弟兄姊妹，多亲近神。实际上，不论我们是在痛苦中的时候，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亲近神应该是我们的常态。而且，我们自己要常常亲近神，才有机会 用神的眼光看待周围所有的弟兄姊妹的生命，要不然我们也很容易成为那个给别人丢石头的人的。
是的，
那也谢谢小婉的分享，我们彼此鼓励吧。
是的，
无论我们日子如何，但愿我们都能够越来越渴慕去认识神。
谢谢大家，
谢谢小婉的分享，我们下次路上时光再见喽。
好，再见，谢谢孟媛姐，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